罪得赦免，并且得着更新的复活的生命。感谢你赐下圣灵，使我们靠着他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追求圣洁的生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虽然在这个世界我们仍然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切望等候你的再来。求你的灵保守我们，让我们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使我们再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能够站立得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的学习帖撒罗尼迦前书。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卷书的背景啊。这卷书的第一节保罗就说了啊，这份信是谁写的，是他和希拉提摩太，就是他的宣教的同工，他们一起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写作的时间呢，是公元49到51年之间，写作的地点是在哥林多。那帖撒罗尼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呢？这是一张地图，这实际上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地图。那帖撒罗尼迦它是罗马帝国的有一个省叫马其顿，马其顿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的名字，帖撒罗尼迦是这个省的省会城市哈，是个 capital city， 省会城市，是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它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你能看到它实际上是处在这个东西哈，东西和南北的一个交通要道上。那这个教会呢，是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建立的。大家如果看《使徒行传》的第16和第17章的话，就大概了解这个教会的背景。那《使徒行传》的16章6到10节哈，如果你手头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使徒行传》的16章的6到10节，我们中文圣经通常都称作叫马其顿的呼声。在那里呢，我们看到保罗、希拉和提摩太他们在特罗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先可以看一下地图哈。他们在特罗亚的时候，特罗亚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叫美西亚，应该中文翻译成美西亚的一个省，也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它是那个省的一个城市哈。保罗、希拉和提摩太在特罗亚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呢，有一天夜里，保罗就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就站在那儿跟他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保罗看到这个异象之后，他们就决定往马其顿去，因为他们相信这是神在呼召他们向马其顿人传福音。这样保罗他们就从特罗亚坐船到了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哈，叫做菲利比哈，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城市哈。从特罗亚坐船到了马其顿的第一座城，保罗他们在那里接下的第一个果子呢，大家应该知道，英文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Lydia， 他们在马其顿接的第一个果子，或者也就是今天的欧洲传福音接的第一个果子，就是一个叫有个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哈，名字叫做吕底亚，我们的师母的名字就叫莉迪亚，就取的是她的名字。那莉迪亚和她的全家呢信主，这是保罗他们在欧洲传福音接的第一个果子。那在菲利比，保罗他们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是使徒行传16章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他在菲利比的时候碰到一个使女，那个使女呢是被巫鬼附着的，那保罗呢就奉耶稣的名从他身上赶出了那个巫鬼。但是这个使女的主人原来一直是靠这个使女行法术赚钱的，他现在看到没有办法靠他的使女行法术赚钱的，就把保罗和希拉告到了官长那里。那官长就把保罗他们用棍子打了很多下，然后把他们投到监狱里面严严的看守哈，把他们的脚上的木狗哈，大概是一个枷锁之类的东西。那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 唱诗祷告赞美神，监狱里面就发生了很大的地震，那监牢的门全部都开了，那众囚犯的锁链都脱落了，但是他们都没有逃走。那因为这个神迹奇事哈、啊，因为他们唱诗祷告赞美神，就发生了地震。那因为这个神迹奇事，狱卒和他的全家都受洗得救了。那第二天早晨，那个官长亲自来打发保罗，他们快快地离开腓立比。好，保罗和希拉离开腓立比之后，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的这段经文。保罗和希拉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保罗通常都是这样，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啊。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就是也有很多外邦人哈、啊，信的主，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打火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 Jason 的家哈、啊，耶稣就是 Jason 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到他们，就把杰森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着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在这里，也到这里来了。搅乱天下的就指的是保罗哈，因为保罗在四处传福音，他们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好，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在帖撒罗尼迦遭遇的逼迫威胁，那弟兄们随即在夜间就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里亚去啊，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地图，往比里亚去。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里亚传神的道，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他们在追杀着保罗哈。那但是然后弟兄们就打发保罗往海边去，然后送保罗的人就带他到了雅典。那之后呢，保罗又来到了哥林多啊。我们看一下这些地图，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在保罗书信当中常常遇到的一些地方哈。那刚才说保罗和希拉最初他们在这儿听到马其顿呼声的在特勒亚，然后他们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受到逼迫之后，他们就到了比里亚，比里亚还是马其顿的一个城市。然后呢不信主的犹太人跟着追到这里来了之后，那弟兄们就连夜把保罗送到海边，然后他们到了雅典，然后到了哥林多。那雅典和哥林多是属于罗马帝国另外一个省，叫亚该亚，属于亚该亚省的两个城市啊。这个亚该亚就是今天的希腊啊。那这是刚才我们是从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了保罗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关系啊。这个教会是保罗和希拉提摩太建立的，但是他们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使徒行传，他们在这个城市待的时间很短啊。保罗三个安息日都在那儿连着讲道之后啊，可能我想可能待的大概就是一个月的时间，马上就受到逼迫哈、啊。所以他们建立的这个教会很快因为受到巨大的逼迫就离开了，就往亚该亚去了。那帖撒罗尼迦这卷书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呢？他就是在保罗离开了这个教会到了哥林多之后啊，一直没有机会再回去。那这个教会的信徒就开始对保罗跟他们的关系产生怀疑了。你建立了我们教会，你建立了没几天你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你跟我们的教会的关系是如何？那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个教会的信徒对保罗跟他们的关系产生疑问的情况下写的。那在后面的第四和第五章，在这卷书的第四和第五章，我们将会看到保罗写这份信还有另外两个目的。那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教会的信徒对复活的问题产生的疑问。如果我们看，哥林多 sorry，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的话，主要是关于复活。这是写这份信的另外一个目的，要解答他们关于复活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要勉励这个教会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上个主日我们学习了这卷书的第一章啊。在第一章当中，保罗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为这个教会感恩。保罗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纪念你们什么呢？或者说我为你们什么感恩呢？为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或者说因信心所做的工作，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们感恩。这是保罗在第一章当中做的第一件事情，为这个教会感恩，为他们的这些感恩。其次保罗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保罗肯定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信徒是蒙神拣选的。保罗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神拣选的。这是他做的第二件事情。他怎么知道他们是蒙神拣选的呢？保罗说了，因为我们传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带着福音的话语去的，我们传福音到你那里面去的时候，神还赐给了我们全能啊。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这个全能这个词，就是新约里面常常用那个希腊文那个词，就是神迹奇事。我到你们当中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还神还让我们行了神迹奇事，神还赐给了我们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还有神让我们在你们当中有好的见证啊！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保罗说，这是你们蒙拣选的第一个标志。我们到你们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带着全能，带着圣灵，带着充足的信心，我们有好的见证。还有你们蒙拣选另外的一个标志，就是你们虽然经历了大患难，在大难当中，你们虽然在大难当中还是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了真道，并且效法我们，效法主。在大患难当中你们还能够接受福音，并且效法主，效法使徒。还有在第九节里面我怎么知道你们是蒙了拣选的呢？你们听到我们传的道之后，第九节，你们就离弃了偶像，归向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并且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临。保罗说，这些都是你们蒙拣选的标志啊。这是第一章中的内容哈，就是保罗为这个教会感恩，他肯定了这个教会他们是蒙神拣选的。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哈，我们再看一遍哈。我们先看二章的一到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刚才我们看使徒行传已经看到了。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这里面原文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因为这个词，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啊，所以我把它加上去了。为什么我们能够靠着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还能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呢？因为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的，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像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濡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是今天经文的第一段。我们看到这一段，保罗实际上在为他和希拉、提摩太在帖撒罗尼迦的工作做见证。他在叙述他当初在这个教会的工作，他实际上也是在帮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回忆，当初我在你们当中行事为人如何。那接下来保罗说，我为我们在你们当中所做的这一切不住的感谢神啊！刚才我有了一个长篇的叙述，讲我们过去在你们当中怎么样的工作。我们为我们在你们当中所做的一切工作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了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为什么说这道实在是神的呢，并且运行在你们心中呢？好，原文里面又有一个因为哈，因为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犹太人做了什么事情呢？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到此为止，第二章的脉络哈，我给大家梳理一下。第二章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来概述啊。第一节保罗就说，弟兄们，你们知道我们进到你们那里不是突然的。为什么说不是突然的呢？刚才我们读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你们听了我们所传的道，就接受了神的道，并且效法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为基督受苦。这是第二章到此为止的内容哈。保罗说，我们进到你们那里不是突然的，因为你们听到我们传的福音，就接受了神的道，并且效法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主受苦。那在这一章的最后，保罗重申了他对这个教会的爱啊。我这里用的是新译本的。保罗说，弟兄们，我们被迫暂时离开你们，不过是身体离开，心却没有离开，我们非常渴望再见到你们，因此我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我保罗也一再想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刚才我在做背景介绍的时候，我讲呢，这份书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写的，就是因为保罗建立教会之后很快离开了，很长时间没有再回去，这个教会的信徒产生了疑问。保罗在这儿通过第十七节告诉他们，我其实是非常渴望再见到你们，非常想到你们那里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好，最后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体会一下保罗的心肠哈。保罗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的盼望、喜乐或所夸耀的冠冕是什么呢？不就是你们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保罗向这个教会再次重申呢，他对这个教会的爱啊。这是今天的经文，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和他的同工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工作啊，这是通过保罗自己的叙述，我们看到他们的工作，看到他们的生命见证，也看到保罗对这个教会的赞赏哈。整个第一章都是保罗对这个教会的赞赏，我们看到保罗对这个教会的赞赏，还有最后十七节到二十节 这样一个很真挚的这种爱在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写在距今差不多2000年前，这是一个宣教士差不多2000年前写给他所建立的教会的信，回顾他在他们当中的工作，告诉他们你们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如何。我写这篇讲道的时候心中有很多的挣扎哈、看第一章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挣扎，我在想我能跟我们的会众说什么。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情，是一个人，一个宣教士和他建立的教会之间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有什么关系？这份书信是不是已经过时了？讲的只是当时的历史，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Isn't it outdated? 我们了解这些，了解保罗和这个教会之间的事情有什么用处？今天的经文尤其是前12节啊，我刚才读的时候，也就是保罗叙述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工作的那一段，在我看来它是一个传道人手册， A guideline to pastors。 我今天的分享主要是集中在前12节，我分享的标题是传道人的品格。我知道我们当中现在没有多少人哈，也许将来也没有很多的人是在教会全职做传道人的。我知道做传道人的人，全职做传道人的人一定是不多的。但是有人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传道的人哈。我们可能不是做职业的传道人，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传道的人。我觉得讲得太好了，因为这正是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大使命啊。所以我想虽然我对今天经文的前12节做出了一个结论，这是一个传道人的手册，我要讲传道人的品格。我想这不是针对教职里面，不是专门针对教会里面全职的传道人，对每一个有心传道的人都是，我都希望对你有帮助啊。所以不管你是全职的传道人，还是你是一个传道的人，还是你觉得神没有给我感动，我以上两个哪个都不是，但是我都希望今天的经文对你有益啊。假如说你把自己归为第三类啊，我既不是传职的、全职的，也不是传道的人，那么我请你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守望啊。刚才我讲的，我要分享的标题是传道人的品格。那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应当具备哪些品质？作为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传道的人，我们应当具备哪些品质？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下的几点。第一点就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要依靠神。这是我们今天经文里面的内容哈，毫无疑问的我们要依靠神。在2章2节，保罗刚才说，我们在受到逼迫的情况下，我们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阵仗中把福音传给你们。在1章当中他也说了，我们传福音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不但是带着福音的话语，也在乎全能，也带着全能，带着圣灵，带着充足的信心，这些都是来自于神的。我们做一个传道的人，我们要专心的依靠神啊。我知道我们的教会有很多很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啊，我们数得上有10种啊，我不会全部数啊。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好的传福音的方式，我们有布道会，我们有短宣，我们有启发课程、赞美操、英语绘画班、医院探访、圣诞嘉年华等等啊。但是我们不可以依靠这些，我们不可以依靠这些我们认为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我们要想有果效的传福音，我们要仰望神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做这些事情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在带领赞美操之前，我们在举办布道会之前，我们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我们求神将他要得着的人带到我们当中，我们求神为我开路，为我预备时机，求神先感动我要接触的那个人的心，求圣灵充满我，将单说的话放在我的口中，让我成为神的器皿，去为他赢得这个人。那我以前讲到的时候分享过我国内教会的一个弟兄啊，他已经去世了。他在拘留所被囚禁的期间，他说他每天早晨，他自己是被囚禁的哈。他说他每天清晨都为那天他要去接触的，跟他住在一个房间的犯人去祷告，跟他住在一起的那些犯人去祷告。他每天清晨为他要去今天要去接触的犯人祷告。他说每天神都垂听了他的祷告。最后他被释放的时候，他说我都甚至有点舍不得这个拘留所。他说因为神在这个拘留所当中复兴了我的祷告的生活，我看到我的福音事工从拘留所开始啊，所以这是传道人的第一个品格，我们要专心的依靠神，不要依靠我们认为那些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那些方式只是一个名字啊，但是我们传福音最终的能力果效是来自于神。那今天的经文还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传道的人，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啊。保罗在这儿说，我们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当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因为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我们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一个传道的人要有一颗清洁的良心。我想每个教会都会面临这样的试探啊，什么样的试探呢？就是我们为了追求教会人数的增长，我们为了我们的福音事工显得兴旺而传福音。我想每个教会都面临这样的试探，我要拼命的传福音，让我们教会人数增长，让我们的事工显得兴旺。或者我们看到一个富人，或者看到一个政界的要人，我们在心里面说，要是这个人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友那多好，我们教会的奉献收入就会增加，或者我们教会的知名度就会提升，我们为我们当中有一位两位议员而自豪。我想每个教会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试探，我们盼望我们当中有一些知名的人，盼望我们当中有一些富人，盼望我们的人数会增长。我们这样爱教会的心是好的，但是我们传福音的动机如果是这些，那是不纯的。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向人传福音？因为我们爱神，我们爱人的灵魂，这是我们为什么传福音。我们爱神，我们爱人的灵魂，我们知道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我向这个人传福音是因为我很可怜他，因为他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他就死在过犯罪孽当中，他需要救恩。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正确的动机应该是我们爱神和爱人的灵魂。这是第二点，传道人的品格，第一个是专心依靠神，第二个是我们要有清洁的良心。那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要传讲真理。这好像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传道的人怎么可以不传讲真理呢？但是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个慕道友，面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因为害怕失去这个福音的兑现，我们害怕我们讲了真理之后，我们就冒犯了他，让他从此远离了教会，我们就去迎合他们，我们不敢讲出真理，我们不敢说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是不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怕冒犯了别人，怕把他推到了福音的门外，我们不敢传讲真理。但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中说什么呢？他说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这是传道人的第三个品格，我们要传讲真理，要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今天经文也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传道的人，我们要谦卑，不求人的荣耀啊。保罗在这儿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作为一个传道的人，我们要谦卑，不可以求人的荣耀啊！我想这是所有教会的牧者都需要啊时刻警醒的一个地方啊，不可以求人的荣耀。我们如果求人的荣耀的话，我们一定会把教会的事工带着偏离了主的方向，神的国度一定会受损。如果我们推行一个 project， 我们做一个事工，我们是为了求人的荣耀，求我主任牧师的荣耀，求我传道人的荣耀，或者是求我的教会的荣耀的话，总之是要求人的荣耀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让教会的事工偏离方向。雅各书四章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骄傲的人也包括在教会中骄傲的人，为自己的教会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教导门徒，他说你们做善事不可以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看见。如果你行善事故意的行在人的面前叫人看见的话，你们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以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施舍的时候你吹喇叭，我要施舍了，我奉献了多少钱，那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那就是人给他们的赏赐。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你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天上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作为一个传道的人，我们要做谦卑的人，不可以求人的荣耀。那今天的经文还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要有好的生命见证，我们自己要有好的生命见证啊。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记得啊，这里面说你们纪念，实际上是你们记得，弟兄们你们记得我们在你们当中是怎么样辛苦的做工，我们昼夜做工，为了传福音给你们啊，为了不收你们的费用哈，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啊，我们自己做工啊，自己挣饭吃哈，免得你们供应我们。保罗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一个传道的人要有好的生命见证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啊，身教胜于言传是吧？胜于言教。那英文也是这样说，英文说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约翰福音当中，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在传福音。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来传福音。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马太福音的5:14-16，同样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彼得前书当中2:12，彼得也是这样说。彼得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人，他们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鉴察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他们会将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生命见证的历练。那接下来今天的经文还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传道的人，我们心中要有舍己的爱。保罗说，我们做使徒的虽然可以叫人尊重，但是我们没有向人求荣耀，我们没有求人的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保罗在这份书信当中用了非常非常亲密的言语，我们在这几段就可以看到，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还有刚才在最后的19:20，我们也看到保罗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的盼望喜乐所夸耀的冠冕是什么呢？不就是你们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一个传道人他没有说什么是我生命的最大的价值，他说我生命最大的价值就是你们的，你们成为完全的人，你们的信心得坚固，你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那就是我人生最大的价值，那就是我可以说我美好的仗打过了，我单跑的路跑过了。好，这是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要有舍己的爱。我在教会做传道人，我想我不应该把这个看作是我的工作，传道人不是一个工作，传道人是神手中的器皿，神让我们去帮助别人的生命。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作为传道的人，我们自己要相信我们所传的是真的。这好像也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我再说一遍，我们自己作为传道的人，我们要相信我们所传的，我们自己要相信我们所传的是真的。保罗在还是刚才这一章的开头说的话，保罗说，我们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因为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保罗坚信他传讲的不是出于错误，不是错误，他坚信他传讲的是真理。很坦诚的说，我自己信主之后很多年，我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仍然把很多其中很多的内容都当作故事， 我信主之后好多，差不多快十年，我读福音书的时候，我都把其中的很多内容只是当做一个故事。我知道我应当相信，我应该相信童贞女怀孕生子，我应该相信耶稣行的神迹，我应该相信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不敢说我真心的相信，我知道我应该这样相信，但是我不敢说我真心的相信。我每次读福音书的时候，我都逃避这个问题啊，我也不敢面对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每次别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假装理直气壮的，我就鹦鹉学舌的用我头脑中的那个教义的知识来弹塞过去。我带着这样的一个确信过了很多年啊。你可能就会，你可能要问哈，那你连基督教的这些核心内容你都不敢确信，那你信的是什么？啊，这些核心的内容，童贞女生子、神迹、耶稣基督钉十道神肉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如果你都，你说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都不确信，那你信些什么？你怎么可以称自己是基督徒啊？我很感谢神，有一点我是非常非常确信的，那就是罪得赦免。我确切的知道，我相信了耶稣基督，我向他认罪之后，神就赦免了我一切的过犯，赐给了我赦罪的平安。我也确切的知道，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我里面成为了一个新人。我知道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改变我，那使我发生彻底改变的只能是神。这两点我是确信的，罪得赦免和我知道改变我的是神。我相信神是真实的，因为这两点我相信神是真实的。虽然我还不能完全明白他，比如说道成肉身复活的奥秘。后来我准备读基督教专业博士的时候，我就开始认真的读圣经啊，每天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就坐在我们家很大的那个餐桌上啊，对着我们家明亮的大窗户啊，我把一个很大的笔记本拿出来，我一卷书一卷书的读圣经，我边读就边抄圣经，边读边抄一些经文。那我有一本小小的圣经，就是这一本啊，上面密密麻麻的写了我很多读经的笔记哈。那在这样我踏踏实实的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有一天神就光照我啊，我想是圣灵感动我。我问我自己，我说你每天都读到很多的报纸新闻，你也读了很多的书，不管那个新闻是谁写的谁报道的啊，不管那个书是哪个时代的人写的，那些人你都不认识，但是你相信，你相信历史书，对不对？那为什么有四个人都写耶稣的故事啊？四卷福音书啊，有四个人都写耶稣的故事，其中两个人是目击证人，马太和约翰是目击证人，是耶稣的门徒。那为什么有四个人都写耶稣的故事，有两个人是目击证人，他们反反复复讲同样的故事，你为什么就不相信呢？你为什么觉得这跟你学到的科学好像不相符呢？有一天神就这样关照我，我就问我自己，后来我就不再怀疑了。我相信福音书中记载的一切，因为我相信它的作者不会是说谎的。那我自己对神的经历也印证了福音书中所说的话，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便在我当时把福音书看作是故事的时候，我自己的经历，我对神的经历也印证了福音书中所说的话。那过去的几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阅读《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尤其是在我用希腊文原文阅读的过程当中，神让我感受到了保罗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这样一个像今天的经文里面那样，把自己的五脏肺腑都掏出来给别人的人，保罗说：“我像母亲乳养孩子一样，对你们像父亲对待子女一样。”我连自己的性命都舍得给你们，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的喜乐，我的盼望，我的冠冕。这样一个把自己的五脏肺腑都掏出来给别人的人， 他在使徒行传当中三次公开的见证，其中是两次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面前啊，公开的见证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我想我有什么理由怀疑呢？他三次公开的见证他遇见的主啊，我从他的所有的书信当中看到他是这样一个如此真实的一个人，我有什么不能相信的呢？所以今天我向别人传福音，我已经很理直气壮了。好，这是我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总结的传道人的手册，或者说传道人的品格啊。一个向别人传道的人，他要专心的依靠神。人的手段是有效的，但是我们最终要专心的依靠神。他要有一颗清洁的良心，他要传讲真理哈，不应该讨人的喜悦，而应该讨神的喜悦。圣经上怎么讲的，耶稣怎么讲的，就要怎么讲。他应当谦卑，将人的目光引向神，而不是求自己的荣耀，将荣耀归给自己。他要有美好的生命见证，他要有舍己的爱，他自己要相信所传的是真理啊，这样他的传道才会有说服力啊。我知道要做到这些不容易哈，这是一个长长的一个单子哈，每一样都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相信借着读经祷告默想，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主里面的彼此的建造，最重要的是我们祈求神，我们靠着神自己的大能，我们都能做到这些。愿鉴察人心的神鉴察保守使用我们，用我们美好的生命见证荣耀他的生命。阿们。